刚才最后这个地方啊，谈到就是说，如果以诸国恶国啊，他们由智慧力做错推求，视而不着啊，做错推求就是他们，以他们以所证之法，所证之空慧啊，然后他们也有空慧，就有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认为说，声闻人没有证到法空，对吧？声闻人还有那个陈维斯论也有提到，法空在什么？在我空这个范围底下的法空，所以在上面的空有没有证到？更细的证，所以他就是站在我执底下，我空这个核心底下的这个法一定会有错了。那这个错他因为他没有超越我空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就才姑且说声闻人只破我空，只证我空，没有证法空。他也有，他说他证了一个空的道理，基本上我讲说那个也是空，他声闻人也讲空嘛，所以那个极灭的那个我执啊，当然之前他跟大家提过了，空没有大小，但从所相对于所极灭的法，极灭到什么程度，而反过来才论大空、小空、什么空、种种空。所以那个空是以极灭什么烦恼而论空之大小，并不是空体有大小啊。所以毕竟空的意思叫毕竟除一切烦恼叫毕竟空，没有那个空大小。所以说我空法空，其实我空法空就是极灭我执叫做我空，极灭法执叫法空，没有另外一个空啊，空只是一个极灭义，它就是好像动词，好像一个形容词，就是描述那个烦恼寂静的意思，而不是另外一个词啊。所以意思讲明嘛，所以中论坛说意思讲明，空意思讲明，不是有一个实体的意思。那从这里谈到的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我爱有智慧力，因为他有他一个空法，虽然他对某些道理他未能彻底，没有彻底，但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实际，这个修行的实际，实际现象是怎么样？就是说你不一定到，但并不表示没功能。差别在哪里？非常好，要不然我好，这个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谈佛法的时候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有些人太忽略了这中间应该累积的资源。你也不要以为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现在修学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它已经产生功德力，也就是说，你对佛法产生正解力，光思，你不然你到有机会，你看一些实际的里面，我们再看文会、思会、修会，每个会，不要讲说修会了，修会当然是更密集的配合，那是更深切。光文所成会就有去除烦恼作用。其实不是把它讲说，哎，你们只会懂理论，这是因为纯懂理论的当然这样的啊，否则的话，知见有出烦恼作用，它可以让他怎么样？他对那个他就有一个词，什么词啊？就是等于是这个烦恼它不着不有力，没有很有力的连接在一块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见让你的烦恼跟你的心连不上来。而且他很容易就把它出钱掉，这个出钱掉不带外力，而是带于我的见，就知道它是虚的。所以你看到文会思维都还没证到，它已经让你什么？让你的烦恼升起啊，无力，是不是这样？没错。所以在你玩佛法的正见的一个熏起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开始有对治烦恼的功能。那在色大色论里面谈到熏习的问题，假如我没有熏习的意识的话，修行很多东西因跟果不会产生，包括他谈论里面就谈到闻思修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熏习是怎么样，不但我熏不是我熏过去，好像我的烟 那熏，我经常讲熏习是用烟嘛，对不对？那熏到黑板，天花板就黑的就熏。可是佛法的熏习不光这样的意思啊，佛法的熏习是当我熏过去的时候，对方刚好又形成我。我闻慧的时候，知道我的闻慧种子啊，会再更强。所以他熏的绝对熏的是绝对不是一个单方向的去，应该是双方向的来的。所以当我不但熏修的时候，这个熏习的力量，这个戒的力量起来的时候，它对治烦恼的力量相对强。所以以声闻出国恶国，因为他毕竟见到，虽未断上边的这些种种的欲界烦恼，但以他以这个东西啊，可以让他降服这些。所以佛法里面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在佛法修学上有一些功德力量，比如说我们来讲，你现在有无贪、无嗔、无痴，这里面你就算不是三个都等有，但只要有一方你特别强，你再修其他方的善法会有帮助，因为它本质不会完全脱离。它会有力量，它会有力量连接的，所以你不断在熏习，因为你要知道在佛法里面，它很多气息是连在一块。所以当我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嘛，那个调局是贪嘛，所以当我们在对治贪的时候，其实调局心是被同时也会被对治到，因为它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你好像对治某一个贪。他对治这个贪的时候，其实好像其他的烦恼有的变少了，因为他的气氛是从那里流出来的，气氛流出来。所以我们这里面谈到这里面谈到的是那个对治的道理。因此，假如我们讲说对生命的执着那个颠倒性，你唯有你如何断到你的身，你的众，你如何度掉你的身众生性，你必须要知道你的众生的来源在哪里。所以你不断随观色受想行识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断你的众生性，因为那个习性会让你继续滋润你的众生性。这也是我一直讲说，我们都是人道，但众生性不同。为什么？有人对五蕴执取坚固，虽然都有某种因缘才生人道。但每个人对诸法的执取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同样生在这环境里面，他在熏修的时候产生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当你对空法的认知啊，动对空法的认知，就算一开始不道理，但已经有纷纷对治的功能。如果你久修学的话，你看他这个产生的现象，我就是我常从唯识道理可以看出。我们大乘空观有一些什么良性的作用，尤其唯识，唯识就很好讲，中观就不大容易解释得到。为什么？我们所见影像啊，镜像是来自心。当我心的执取性弱的时候，镜像跟着来。镜像改的话，因为心境又相依，尤其还不会的时候，心境相依，所以静的静殊胜的时候，心也转；心转的时候，静转。静转心转等等，就是良性循环。所以你尝试的对这个对一个诸境的这种唯心事观的观察啊，唯心事观其实转过来也只是多了一个将一切法回归到心，其实就讲说既然是唯心，就是诸境为空嘛，其实也是观空。所以观空的时候，这个心境的作用会慢慢慢慢不断熏习你这个空观的智慧。那空观的智慧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境，有些客观境相对客观境不会动摇，但其实动摇的是你对境的认知会动摇。说哇，最近大家对我很好，没有了，是你不再计较那么多的。有的人就说，哎呦，现在最近大家对你好，早就对你很好了，其实最近好像对你不好，可是偏偏你现在变好，所以认为我对你很好。其实大家已经气得快受不了了，你就觉得他突然好了，先凉比透亏，他其实都很好，其实当他很好的程度都到了，其实这是尽在转， 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道理。这里面透出的，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某方面来看，其实这里面都透出了很多修行的一个原则跟观法。好，那再下一个，我们看那个大圣起心论是怎么说。大圣起心论啊，这现在因为我们要讲不净啊，就是说造业，那后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是不做意义是嘛，啊，就是因为颠倒，那因为从课程烦恼不做意义，那下一个我们要讲说做意义，这意义就另外一个说那怎么做，那意义无所得的意义自性空的所造又是怎么个造法，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面向了。那现在是意义自性本空的东西，那为什么它能被染污，这就是我们从两方面解释。那大圣起心论讲说，故是依觉悟跟依不觉悟啊，生三种相，为彼不觉相应不离啊，以彼不觉相应不离，云何为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三七六处。就是大圣起心论这个词，大家应该会，就是依不觉悟，无明故生三系，三个维系的颠倒相。然后一三个维系颠倒相，生出六个出动颠倒相，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说明，如果以哲学来讲，这种对人的身心世界的说明，人世界的说明认识，但是也是一种哲学的说法啊，帮助认识。云何为三？一无明业相。以一不觉故，心动说明为业。觉则不动，动则有苦啊。果不离因故啊，因为啊，什么果不离因故？因为苦必因动啊。所以真苦在哪？所以这个苦是讲什么？就是讲心苦。那么后头其他的外苦、苦苦，那是知末的东西。最主要是动则有心有苦。那所以这个，如果以这一句话就知道，他是讲的是五蕴自生苦。辛苦到时候是苦啊，动则有苦啊，我不离因故啊。二者能见相，以一心动故，故能见，不动则不见啊。所以动的话就是起心动念嘛啊，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分能所啊。那这个能所里面它是第三者，不动则不见。三者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见。离见故啊，离见则无境界。好，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说三系六书，一般来讲，我们习惯性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次第先后关系。你这样的理解会有问题，因为没有境界，没有心，没有心，没有境界，它是说是讲，文字当然是前后说，如果把它放在一块，要一条很多字，那就看不懂，重叠起来就不见了。所以它必须要先后说，但先后说的时候。正如我还是同样的道理，讲此生彼生，绝对不是此先生然后生。如果你刚才讲说不动则不见，以心动故能见，能见的话，无论如何来论有见能见，当然是一定有所见才论见啊。所以才有那个例子，不然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过，有一个小孩子啊，他爸爸就骂他。你要听我的话，那为什么？我是你爸爸。他说：“那有什么稀奇？没有我，你哪叫爸爸？因为我才叫你才叫爸爸，所以你要听我的。”所以那个爸爸就傻了。这个好聪明的孩子，因为有儿子才有爸爸。如果在这中论里面，到底是因生果还是果生因？从世俗法里面是因生果，从认知上没有果因还生生不来。因为果你就跑不出因的概念，因的概念必须有果才有因，对，否则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的因？所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你们有没有想过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问鸡呢？下次再去找你，你是哪个人生的？当然，我们是讲问鸡之前，他说蛋我是蛋啊，那蛋就问鸡呀、啊。那鸡就问蛋嘛，那请问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稍微逻辑懂，根本就马上回答。 鸡，第一个在海里面鸡那个的蛋一定不叫鸡蛋，那只叫蛋，所以它会被某种蛋生成鸡。那从鸡有了下一个蛋叫鸡蛋，从此以后的鸡被鸡蛋所生。那第一个蛋它不叫鸡蛋，因为鸡蛋要有鸡描述那个蛋才叫鸡蛋，所以你要知道说第一个蛋不叫鸡蛋，第一个蛋叫做某某蛋，那某某蛋终于跑出鸡，从此以后鸡下蛋才叫鸡蛋，所以有鸡蛋才有鸡，知道吗？因为它是一个概念词嘛，鸡蛋，因为蛋是属于鸡，就鸡的蛋，对不对？鸡蛋的定义本身其实就是鸡蛋，可是鸡还没出来，这个蛋不能归属于鸡的，所以当初第一个蛋绝对不叫做鸡的蛋，因为它那时候还不成型，等它成型的时候鸡出来，所以那第一个蛋不能讲鸡蛋，因为所属尚未有。哪有鸡？所以你只能讲个阴性，阴性不能代表我，就是说鸡既有阴性，但鸡还没成，所以不能主人还不在我，什么就是我主人还不在，我不属于某主人的嘛，对。所以第一个蛋不叫鸡蛋。
第一个蛋如果它没有鸡的基因的话，它怎
么会？那你可以讲基因啊，可是你不能讲鸡蛋啊。你要讲这个蛋有鸡的基因，但不叫鸡的蛋，对。对，白马会马，啊、哦，白马会是马，因为白马是白色的马，啊，马是所有的马，白马不能代表所有的马，啊，白马可以归属马，但白马不等于马，所以白马会马，这是中国语词的老师怎样算都是这样，白马会马，你就用等号，不是啊，它你要叫定位那个语词就好，所以很多问题啊，就要讲清楚名字，所以以前那个编排啊，三家三外派用了三四十年。连官府都出来，哎呀，讲清楚，地理好，一句话，喝了茶就可以回家，没事。因为他们，我发觉他们的定义啊，没定义清楚。我发觉，当然后我有理论上的认证，可是对官真心跟官妄心，这个心的定义啊，一开始就可怕，内涵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中间产生很多问题。啊，如果彼此定义好了，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只有有来有小差别的，这个地方核心没有差别。好，那我们就讨论那些有问题的就好了，你不要把反悔感应会一直打出来。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预知定义就出现了。
所以老师，鸡不生蛋，蛋也不生鸡啊。
如果要严格来讲，根本没有谁生谁啊，就妄想生而已啊。请问你是谁生的？所以在佛法里面就是讲，在依世间缘起观的话，是父母生我们。依第一地的四谛观念里面，我们不是父母生的，我们是无名生。所以后来真正报父母恩，一定是从令他解脱才报父母恩。因为实际上，真正生就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啊，是因为我爱所生的。我爱自己生出来，那一定要有缘啊！有缘，因为众生有缘。如果这时候你的业报是依你胎生，你就会入胎；如果你是化身，你就另外一个意义。所以这时候要看你的业报的时候，你为了形成，让你的诸缘得以成熟的时候，你会带缘而生。所以这个缘生只不过是让你的执着得以成型而已，是这样，是这样。所以真实不是父母生。是颠倒的，所以我们才要怒骂父母的时候，就心态就会比较不一样。我们在面对父母的心情，也会用以这种实际的这种观察。那我们要不要报父母恩？要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观念，有时候一讲又把它破坏了世间的失效效道。为什么？在你颠倒的时候，父母是一个重要的缘，你才能生命成长。你这时候。你如果动不动第一地，问题你还在世俗地啊，你在世俗地里面没有父母你不会生的哦，而且你今天会所有一直在增长，会能这样安安稳稳，是父母给你这个劲让你才得以滋长的哦，所以父母恩重难报，你必须要从这里认哦，否则在两头 你要讲到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很怕讲这个，没弄清楚的话，你觉得哎呀，反正我是自己生，又跟父母无关。所以以前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就是一个是先生是希望宗教，然后每次都要感谢上帝啊，那个太太是佛教，那就是真。完了就一定要祷告感谢上帝，他太太气的你叫上帝给你你说上帝没办法做给他吃，对，他先生知道说起来为什么信仰归一边，吃饭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感谢上帝就由上帝做给你，你感谢我，我来做给你，所以你感谢我做给你，这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家我们吃完我就感谢一切众生，对，很有道理。这个众生的颠倒啊，其实是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就这个相是相依代相啊，所以它的相的形成是如此啊。那前面我们有稍微之前啊，那楞严经里面有谈到它是唯心所现啊。那我们在大圣起宣论里面，他当然跟这部经就很靠近了啊。他就是说以这种无明动，所以无明动当然就不是说设定一个点，有些过去大德有时候讲说啊，本质清净，那突然啊有一个时间转动，不是，那是我们讲无明，就是讲无始无明。我不会讲说本来没动后来突然动，不会讲的，我们一谈无明就无始无明，无始于无明，那你就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谈无明是谈无始无明，这样你如果谈说本来是没有无明，突然后来都有一个无明，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就是说你本来没有无明，后来无明，后来就觉悟了，此觉悟又不小心又无明又跑来又怎么样啊，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离见则无境界啊，以有境界缘故，故生六种相啊。云何为六啊？一则自相，一以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啊，就是说一以境界心起对这个境界的爱与不爱；二者相续相，一以自故生起苦乐觉，心起念相应不断故啊，就相续这个执取心。所以我们在心里面起什么心？率尔心嘛，啊，寻求心嘛，决定心嘛，还有一个叫染净心嘛，然后还有一个是等，没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率尔心，率尔心没有特别好坏，就是一个突然很习性的，没有特别判断，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经常是率尔，就是率性的就出来，然后开始在寻求，就开始给他定位，定位完了你确定，你确定下来，就是说我们很多东西都还不确定，一旦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一旦确定下来的心就开始染净，所以说这个心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它还是这样，它突然是习性现前，但习性现前的时候，它开始给一个他所要原始的对象，给他种种条件，一旦这个条件一组合，他对他就产生一个什么确认啊？像比如说，我要看你，一定是说你有哪些因缘，这些种种自信符合我现在判断，所以你的印象就生出来，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起观的时候，就是那个决定性一旦确定下来，其实很多下一口一旦确定，下一个认知就会跟着贴上来。一个根本标签上去，其他标签会跟着贴上来，染净心，然后那最后一个就是染净一旦下去以后就稳定持续了，就不会再变化，那个一下自我跑掉了，就是那个染净完了以后，那个五种心的造作就一个就稳定一直持续啊，它就很稳定了，反正是我对它的执取心就一直执执执执就一直在执。所以这个起起就是相续哈，以苦乐觉心起相心起念相应不断故，三者直取相，以相续缘念境界自住持苦乐心 习着来习着物啊，对吧？一个是不断的对这个苦乐，然后再习其执着，就执取相。那四则就是四则寂离之相，一以妄执分别假名言相物啊，就是你给他贴标签。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贴标签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后果很多执着已经确定了。所以名字的分别啊，名字的分别一般来讲都已经是很厚，因此我们的闻慧思慧也相对。如果从这一边来讲，我们的闻慧思慧会产生哪些现象？闻慧开始文字像概念化很重，到了思慧开始概念化会减低，到了修慧一般来讲应该没什么概念化，因为概念化代表一个很粗的推动，哎，推论过程。一个在修的时候还有推论啊，其实那很难修。因此我们在从文会开始到修会这个过程，是要必须要有很恰当的如理思维，就是把你的那种对他的熟悉到一个念起来就决定了，已经道理确定了。如果道理不确定，就比如碰到一个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在经论里面经常讲说啊观事不可得啊，怎么样不可得？观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身不可得，无因身不可得。然后有的人就这样在打坐里面观自身不可得，就这样在听也可以。你这样可以哪能入定呢？这是一种抉择，一个快速的抉择。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一颗钻石掉到垃圾桶，那你这样拿到一个垃圾出来，你就会想说这是宝特瓶。所以不是钻石，不是钻石，所以要丢掉。好，丢。你会想那么多？就像我们开车看到红灯的时候，请问你会讲说是红灯，红灯不能过，所以要踩刹车。好踩，你钻石了。你当然应该就踩了啦，你哪刚开始会这样乱啊？那手的话哪有像这样踩？这样踩完就完了，一定是马上直接。啊，你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但是很直接。那个熟到几乎有点像习气现出一样，包括对我们正见到熟的时候，就像习气见一见法见无常。那这个叫你很熟，你如果不熟，你就跑不出来，你就会每次要推一次。推一段然后才安得下来，这叫表示你的剑还不熟。你的剑很熟的话，是不是马上就得？这里面的都已经包含所有的知识，只是当下立断马上判断，这就是你的剑很熟。哎，剑很熟的就马上就决定。所以一般我们落入文字的时候都已经后头，包括我们在起分别妄想分别的时候，文字的时候其实已经好多妄想已经才会让你的概念符号贴得上去，一定是很多东西组合想运已经成符号就贴上去了，这中间很多东西都已经上去了，都已经贴上去了。所以以修学如此，从那个以执着也是如此，这名字相啊，意以妄想分别假名言相啊，无者起业相，意以名字寻依名字寻名，起着造种种业故啊。就说一概念上的，我们的概念语词就会产生概念的认知。所以当我们开始想运，就是开始取相分别的时候，这个相其实运作着很多的东西。当我比如说我们要想说你跟我，其实没有你我。但我如果用概念，所以我们现在人很容易用概念把人家区分对立。好，我们就区分对立。所以有时候一个对立其实是很没有实质意义的。但我就用概念争议。代表背后某一个道理，以概念来区分，所以很多人就在其实在争什么？争一个虚妄的东西，争一个虚妄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就讲说，我们现在的泡沫就是经济啊，现在的经济就是空来空去的，空来空去就是，哎呀，我很有钱，就是后面跟着你，然后突然跟着你不见了。就像那个电动玩具不是咚咚咚咚咚那个一圈圈圈圈圈圈圈然后噔噔噔噔就跑出来这样，其实现在经济有点像这样，实质生产很少，它就是在文字上突然大减，所以说有人谈说，因为现在钱一垮了，钱都跑去哪里？你也亏我亏跑去哪里？
这是工业化。
嗯，所以西方他们现在很多的产品都是怎么样？他们我那时候有一次，他们就讲说，他们在生产产品，还没制造就有广告，那看反应就说接着可以开大。所以他们要创造你的需要，所以后来很多都是浪费的，所以说实际上不需要，他把你的欲望引起来，他的价值就升。所以很多地方根本就从一开始只是众生的执着，所以说众生依妄想升起富贵，依妄想没的富贵就不见了，所以从头到尾真正的钱也没做到，真正的钱在哪里？吃下去的那个才是。所以你看怎么看我都觉得比你富贵多，我真吃进去那是我的。对，所以后来在佛法里面论富贵，从来怎么样的富贵，所以在经典里面啊，当然就是额外，不过就是一个观念了啊。在虚赖经里面谈的道理很有意思，那个虚赖菩萨是全国最穷，那最穷的穷到不过走到哪里都有天人永驻。不过他也轻松，因为他的东西没人偷，因为最穷，他的东西在偷，那个第二穷也比他好啊，所以他都没有谁可以偷他，所以这种人将来走到哪里也方便。衣服就是随便树叶捏一捏啊，换了就掉上去啊，换了拿来没关系，下一颗树还有。对，所以这种很轻松，所以有时他得到一个价值连城的宝。那这个你看啊，没福报还得宝，他到底是真福报还是假福报不知道，那就是真的得宝。然后他说他要把这个宝给最穷的人，啊，他想一想，我很多穷人都来了，那不对，你们不穷，那个国王最穷。拿去给国王，因为那个国王还在敛财啊，在敛财，就是说你有犯罪给我钱我就给你赎罪啊，所以到最最最富贵的人还最贪。所以佛教里面讲富不富贵的满不满足，当我欲望少我满足就是富贵，我不需要你给我我做不到，所以我才要讲说比尔盖茨没有比你好，这等你有信心，这不是自我催眠的。因为我可以吃海南饭吃，再带上跟人谈美貌，他走到哪里都有那个不是警察，狗仔队，我们狗仔哪会跟我？对，我们随便睡也没什么问题，对啊，吃我不需要吃眠，你吃那种心肠我不喜欢，因为你睡那种情况吃我差点淹死，因为他太短。一睡就有点喘不过气，所以我喜欢睡板子。算来算去，你要的我都不要啊，我有的你又没有，所以你应该羡慕我。对啊，实际上不是如此吗？如果你满足，你就富。所以这是说，那时候国王跟那个虚赖菩萨就争啊，明明你最穷啊，虚赖菩萨你最穷，那到最后大家当然觉得人家就请我来见证，所以我就见证。虚赖菩萨也是比他不足，以世间法看是不足，可是实际上他没有不足，因为不需要，所以这个需要是建立在不足的感觉，所以当我们东西越来越不需要的时候其实越满足，所以真正的富贵在于善愿意成，叫做富贵。威势力大，我今天到哪里我要成就善愿都能成，所求之愿容易成，这叫富贵。所以那个佛法在看这个东西，就已经不在从那个表象上去看，它不是这样看，它是看你成不成熟，因缘具不具足。所以世间人在看这个东西，我们跟我们佛教在看的态度不大一样。所以因此有些人讲说：“哎呀，他富贵很大，他不是他空空的，他这一生像有时候哎，有些人给我很多东西。”可是其实我发现我福报还不大，因为我没用到，不过我要负责管他，他管完了到赶快送人，啊，这个也给我哦，赶紧来送，不然到掉，那就送人，我就只负责搬来搬去，我都还没用。后来想，到底福报大，如果这个当然，我如果再转出去，就是我的福报了，如果不讲呢，纯粹用不用来讲，其实我只负责劳累而已，我没用到。翻来翻去，我好累的呢，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必须要转向，不要拒绝，那就
要的，否则如果你空就你自己受用的话，你也用不了，
吃的胆固醇过高，是啊，所以这里很多东西你要知所知足的话，很多东西就有不同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我经常看到有些很有钱的人在那个很美的风景区啊盖了一个别墅啊，连游泳池都有，那结果那到了别墅啊，有旁边一直联络电话做生意的，他都没时间，那久久一个月才去，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他曾经知道的风景很好，可是从来没有好好看过，他都是谁看？那个管理那管理人啊，管28天，只有2天当主人，当主人28天，游泳池也是他在游的，咖啡也是他在泡的，那什么都是他享受的，他只要辛苦2天还可以领薪水。那是谁不包他的工作？他不明白，不明白。对，那很辛苦盖个别墅，像我说我有别墅在某某山上，那都有名字。像我们啊，你看我们讲那种出价最不贵，因为我每次到台北，我那么一间，昨天我在一个地方那个竹北啊，一间做六平，一间30几平的，1000多万。我说我们山上那一间我们不要，我们都是假，旁边几间，而且我们空气都很凉，而且我们也不用充钱，啊，我们有空泡个乌龙茶，空气多好，你们挤在那一层，啊，想想有的人啊不知道我们那里在，我们就往这里在，将来其实就是有的人，如果你心不满足往那里退，或者你满足的时候何等苦报。所以有时候看看啊，人家要不能看清楚的话，真的是。
这个是一不觉，那个不觉相，然后觉的时候也是有那个相吗？
看你觉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们觉的时候，在一般修学当中，我们随我们觉，我们当然觉的时候还有分别。你要知道，我们经常讲无分别智是什么？无分别智不是不分别，无分别智是从一智。才能得无分别，这无分别智，你要有智，所以无分别智就提不值的无分别，你知道吗？我无分别智，它还是有缺啊，还是有相对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有没有真实对象？它不是，它现在已经无分别，就提不可得。所以因此，我就常举个例子说，佛证无分别的时候，见阿难会不会叫成不见面？不会啊，可是他无分别啊，那无分别以后就混成一通，哎，我觉得现在叫阿难叫成不见的，对不起，最近稍微睡眠不大够，看不大清楚，老了，我才不会这样，是。
就是有一些染发还有那个相，就是净化的那个相，不然的话没有相。
我就说我们现在所以在佛法里面啊，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什么叫善？什么叫举？其实这中间有一种相对的意思。什么叫善？我们发现很多人对善跟恶的定义啊，定义不足啊。请问，如果依佛法，什么叫善？
嗯，以己有利，以他有利。
好，以己有利，以他有利啊。这就是好，那我们叫以己有利，以他有利啊。什么叫有利？那就是跟原来的善一样的意思，就还没回答。就以己有利，以他有利，那请问什么叫利？那就是以别人为善，以他人为善，以自己为善，就叫善。那个善解释善，就还没有出来。那什么叫有利？像我们也都每次想考试考100，对不对？可是我从来也经常不及格，我也想啊，但我没考很好啊。就是我想为善啊，可是没有利益到你，所以。不是光一个发心，而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善的意思在哪。你知道善是在哪？对，你们都想为善，对不对？那善在哪？这很单纯的问题啊，我们都已经修善修很久，可是不知道善。啊，对，贪心很减少啊。那什么叫减少？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贪的结构，你越贪，你减这种外向贪，要跑到内贪去了。心境 那清净也可以执着，因为你不是很喜欢干净的净，那天人就喜欢清净了，那是不叫清净。所以后来我们来看讲说，这个善道忘的戒法都一样，在佛法里面究竟善，我们从究竟善开始谈，究竟善是相应实相。那因为在随相应实相陆续应众生分别，还有不同善道人天善，所以人天善的人天五戒的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强调人天的五戒，有的人讲说分别人以理智性相应，就相应了。因为人以理智性里面有通到佛的缘起的那个缘因缘的，人以理智性。所以即便我讲人天善，都背后有是依着缘起而安立的善。世间的人以理智性没这个缘起的。所以你看，所有越靠近缘起实相道理的叫究竟善，然后最实善可以从人天走到佛，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把这个善谈到更细微的时候，这个善就通到法性就是，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不从这里建立善，那善只是相对的，所以你行的善经常会到以此行善，以更高的善可能是恶哦。你如果执着人天，你如果修人天法，以便你作为你修行菩提道的资粮，那当然可以。如果你执着人天而障碍你的菩提道，这些人天是障碍法，这是善。所以修戒定慧本身是不是也是对？要看你对戒定慧的定位。你如果对它的定位不对的时候，在某个阶段里面它是好，可是在某个阶段它是障碍，那是障碍。所以因此我们因此才会知道说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不是四大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佛法的核心善不是安立两个善恶体，然后再讲说如果跟抗争怎么，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很清楚，在我们眼前，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修解脱法的人，你做慈善事业恰不恰当？除非你这个慈善事业是转为六度，我知道慈善事业是人天，如果是人天的话，当初释迦牟尼佛不会出现，因为他当国王更能做这些慈善。对，那这个慈善工作如果站在我们解脱修解脱的，除非向上提升，它会成为你的菩提资粮，这些人天善就变成是具有同样的外向却不同的内涵。那修道人他所做的慈善工作其实是利有内涵的，就是说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无所得无旁骛。他要这样办，你当跟世间法就混在一块。所以因此菩萨道为什么容易堕落？因为他跟外在的慈善工作很像，他容易跟世间男女间配合。所以包括我们在起觉也是这样，这个觉，觉不是要么就全觉，要么就不觉，觉的过程当中随你慢慢跟法性相应的时候就起不同的觉。所以这时候我们早上不是念那个女神所讲的那个什么染根净慧录像底下没有了，什么底下如是如是因缘带着这样的染分，这样的净分都安住的人，我以这样的人天心修中天法，修人天善心，我以对世间的染污申请人天善，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所以在唯识里面讲说第六意识里面的我的贪跟第七世的贪不会同，不是不同的，讲贪性是一样，展现出来是不一样。所以说当你第六世修无贪的时候，第七世依然贪，贪什么？贪当然喜爱啊。那我说到第一的时候贪贪不贪？他贪啊，他只要你苦，苦到能证明我存在，你尽管苦。莫那斯就这么一回事啊，他只要证明我有我，他才不管你做好做坏，可爱心不可爱心，只要能存在证明我，我都爱这个心。所以你要了解佛法的核心问题，你就不要，你就不会动不动就站在第六世的立场来论是非的观念，因为在第七世里面，他不在乎你做善事，他不做的。所以这个觉，在这个层次的觉，都是世间觉，对，有意思啊。
从那个你刚才说人地理智性是儒家讲的，
哎，
那它不是缘起法， 法，你说五戒，五戒，很多人在解释说五戒是配那个律理之戒嘛？
对。
那五戒是言行法。
因为我们佛法在谈这个佛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其实是就人的心性安立一个修行是有相对性，也就是因缘起而说。那其实你要讲说仁义礼智信本身是缘起法师，可是在说的人是不是因缘起见说，我们讲说他不因缘起见的，我的仁义礼智信当然是缘起法，就是法本身是缘起法，可是说的人认识的人本身不是因缘起法，可是佛在说五戒的时候是因缘起法，是安立因这样的对象修这样的法，以只修人天，你看这样的人修这个法生人天都是以因果相对待而说的，所以它是因缘起而说。但因为因缘起而说，所以说只要你能证这缘起，因为你是用这样的天心修五戒之战，可是如果你依圣解心啊，那个五戒马上就跟其他戒会就马上统一去。所以为什么才叫做我们在菩提道里面讲叫做共下士共种子，共的意思就是相通，但不是正种，不是正下士正种子，正下士正种子是用那个心做的，不同的。所以这里面很多人分析没弄清楚，修声闻法不是正声闻法，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有没有受声闻戒？我们这个声闻戒，其实我一直讲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声闻戒，因为我们是发菩提心的，所以菩提心这个声闻戒是设在律理戒里面。因为我们从不以正声闻修声闻戒，我们是以菩提心修声闻戒。如果以正声闻心修声闻戒，会走声闻果。那因为它是共，所以说在律理戒里面可以将声闻戒就含摄在里面，就含摄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修的声闻戒其实是菩萨戒里面的意思。绝对没有，我们绝对不是以正声闻心修正声闻心，是以共声闻心修菩萨心。就那这个菩萨心就是相共的部分，所以是菩萨心。所以，因为它道理上可以通，但问题它从一开始建立的法，仁义礼智信本身是依世间法安立的，所以它这个修学，它里面你则没有谈到缘起，怎么修也只有人天。可是我们谈的因果，谈的那个五戒的时候，其实背后含着这个戒的升起所对应的种种因缘，这里面是用缘起道理说的，这是不一样。好，这个是，然后他这里说第六就起着造业哈，那就第六就是业系苦相，依业受报，果不自在故，当知无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以不觉相才生的染法。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这里面谈的他只是讲说能因为本质清净，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东西？因为是从不觉，这个不觉里面啊，不觉才是种种相互性衍生的所有东西，我们在描述这些东西。所以整个身心啊，是一个颠倒里面，才从这种颠倒里面方便安逸。所以在成为师外，在医学师里面有谈到一个叫做，就是我们在了解受想行识心法的时候，他要你啊怎么样？他的意象成就，意象成就是各为个别可以说明，但不能怎么样分析，不能安逸个别，就说说明的时候可以意象，意象就个别个别。差异意象成就，可是不能必须要合合的，因为中间缺缘它不会生，也就是说受想行识只有一个不成，其他不成，它是连体。所以你在了解说我们佛法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谈这种种缘起相、种种烦恼相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从缘，为了让你理解，方便把它切割一块。但谈完的时候，一般过去的大德或者是录里面，他会将这些切割讲完了以后，要把它打掉， 因为这个切割像一块一块的讲完的时候，会让你产生自信。所以很多研究唯识人到最后其实很不相信唯识真理，因为他把没有法相的安立有切死了。这个在毗昙里面尤其严重，毗昙尤其严重。所以声闻法很容易懂，因为它很亲切化，它对于法性的说明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在不善法比较笼统，笼统有人就懂。所以在唯识里面，因为九分别法相，到最后把它对每一个法相被僵硬的框在那里。其实你看啊，所以我说，你看唯识阿耶是讲完，就解生命讲，解生命经讲说无。无阿婆那，无阿婆那是，无阿赖耶，无阿赖耶。讲到最后，他讲这个解脱经一开头，四大圣论一开头，那个四清注解经就直接引这个。他开始就跟你讲，所以他核心的建立是一种善巧，这个善巧不是随便，是应众生的分别，强而安立这些相。所以我们烦恼到最后讲说，怎么怎么次第生智。到最后你不断的懂的时候，你看到是一片无明所升起的相应在相，而将你框在这里。所以从这个相里面细分种种烦恼相，其实如果那样逐一逐一对峙啊，根本很不容易。你要掌握这个核心点。好，我们休息。